今天这段圣经是保罗跟哥林多的信徒谈到智慧的问题。前一次我们曾经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以及第二章第五节以前有提到有人的智慧跟属神的智慧。他为什么谈到这些，就是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夸耀他们是拥有智慧的，他们反而认为保罗不但其貌不扬，而且言语的好像没有像希腊的哲学家那样蛮有智慧，所以他们轻看保罗。我想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有的时候你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说有的时候严格说起来是每一个传道的人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就是447首，是赵君颖牧师所做的一首歌词，那么是苏佐阳牧师帮他做的曲子。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苏佐阳牧师写了一篇文章，他写到说为什么他做了这首曲子，那么赵君颖牧师在什么情况下写了那首诗歌。赵君颖牧师是在抗战快结束的时候，在中国内地那时候因为抗战的缘故，所有的大学都搬到云南啊西南地方四川这类。那赵君颖牧师那时候曾经是全中国学生基督徒团契的总干事啊。那么他当时大学毕业的，在当时牧师当中有大学毕业程度然后现身传道的为数很少，他是其中一个。可是当他奉献传道，除了在学生工作当中做以外，后来他也去有些教会的侍奉拓荒等等。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布道的时候，那个家里面的人啊，因为中国那时候信基督教的很少，很多人对基督教有误解排斥等等，他到一家去探访的时候，那家的人不但不接待他，那家的人听说有一个传耶稣教的来了，他们准备了一桶连粪带尿的东西。当赵君颖牧师跟师母敲门的时候，门一打开就是一桶尿跟屎就迎面而来，于是赵牧师和师母全身是粪是蛆是尿，就浑身臭熏熏的就回到他的家里，当然还要走一大段路，在乡村的里面，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洗了澡换了衣服，就写下这首诗歌：我已撇下凡百事物。他把这首诗歌寄给苏佐阳牧师，苏佐阳牧师帮他编了这个曲子。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当时大学毕业生在全中国也是很稀罕的，但是为福音的缘故他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他的诗歌刚才我们所唱的你可以看见义无反顾，就算如此已经放下。保罗一位神的使徒，辛辛苦苦建立一个哥林多的教会，当他在别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传来的消息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自己教会的信徒看不起保罗，说他其貌不扬，好像没什么学问。当然我想作为一个传道人，保罗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有学问没学问等等，不过呢他必须还是要在忠心的神的仆人的地位上他去教导。他说哥林多人啊，你们所说的智慧不过是世俗人的智慧，有另外一种叫做神的智慧。所以第六节，因为前面他提到所有信的人，他提到你们这些信徒，哥林多的信徒，你们的信，第五节说不是在乎人的智慧，而是在乎神的大能。当他前面用很多的篇幅才谈到好像人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似乎给人这个感觉基督徒是不要智慧的。等下我会提到这一点，在基督教的圈子里，特别在华人教会当中，是的确有一股潮流，这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叫做反智论，反对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甚至所有的理性的，这个潮流是很久的。但是保罗不希望信徒有一个误解，基督徒是反对所有的智慧的。 所以第六节开始他把话头一转，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基督徒也讲智慧，只不过这个智慧不是世上人所说的智慧，也不是属于这世界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他们所说的智慧。我们所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他这几句话提到什么呢？第一个，神的智慧第一只给一些人，就叫做完全的人。他提到完全的人，其实英文的翻译是翻译成成熟的人，也许这样更好一点。因为完全的人，我想很多基督徒我们都自己觉得我们担当不起，我哪是完全的人呢？完人，千古完人全世界有几个？历古往今来有几个？他是说神的智慧是给这些成熟的人，属灵上成熟的人。当然这个属灵上成熟的人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他就称他为属灵的人。到了下礼拜我们会谈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把信徒分为属灵的跟属肉体的。所以属灵的就是成熟的，灵性成熟的，那么属肉体的就是是基督徒但是不成熟的。但是又分所有的人分成，这边说什么呢？一种叫做世人，一种叫做属灵的人啊，或者说属基督的人，两大类。基督徒又分为成熟跟不成熟。那基督徒跟世人是分成两类，对于那些不是基督徒跟神没有关系的人，神的智慧神的事情对他们是隐藏的，是奥秘的，是不能明白的。对于基督徒这却是一种彰显出来的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灵性成熟的人，属灵的智慧是敞开的，是能够明白的。那对这个世上的人，就是所谓在救恩之外的人，又称为第十四节属血气的人，这一类的人是不能明白真理的。他们会把所有的真理所有的救恩耶稣基督定时这样看为愚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一种分法，对基督徒也是如此。有一些事情我们很难明白，但是随着灵性的成长我们会逐渐的明白。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是终究不能明白，那很可能终究不能明白的人事实上根本就是属于属血气的，他是本来就不会明白的。所以我们对于真理的明白认识与否，其实反映出我们内心真实的状况。所以保罗用这边的情况来分，神的智慧只显给少数人，他称为完全的人，灵性成熟的人。对于世上的人，不管他是有权有位的，他们都是不能明白的。当然有权有位有很多圣经的注释是说不一定是指人而已，甚至可以指的魔鬼邪灵啊。但是不管是指的什么，这些都是受邪灵所影响，都是将要败亡，就是说这个短暂的，在永恒的里面他们是不在其中的。神的智慧跟他们是无关的，所以他们不能明白，他们所能谈的只能谈世上的智慧。第二个，从第七节开始他就提到神的智慧有一些特色，他称为这个智慧是从前所隐藏的，所以他这个隐藏的表示说在时间上它是从前是隐藏的，如今是显明的，有一个时间的次序。时间的切分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也就是公元后二三十年，也就是耶稣降生到耶稣钉死十字架复活，这个时间就成为从前跟以后。从前是隐藏的，即便透过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好像遥遥地指向耶稣基督，但是毕竟还是隐藏的。即使先知也是远远地看见，但是并不是那么明显的表明，直到耶稣基督降世然后钉死十字架复活以后，这些事情就变成一个划时代的，从此之后这就显明了，从隐藏的变成显明的。但是即便是显明的，它仍然是一种，它称它为奥秘。奥秘不是神秘，神秘是什么意思？我们叫做神神秘秘的，古古怪怪的，猜都猜不透。奥秘在圣经上往往不是那种好像神秘兮兮的那种神秘。奥秘的意思是对一些人，特别是叫做 不是基督徒，不是灵性上属灵的人来讲，这个事情是解不开的，不能明白的东西。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奥秘却是显灵的东西。这个奥秘到底是指什么呢？保罗常常提到属灵的奥秘，比如说以后我也会讲到第四章第一节，当保罗提到他自己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传道人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第四章第一节，人当以我们，就是指保罗和其他的使徒和其他的传道人，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传道人的身份责任就是要把神的奥秘解明说清楚给所有的信徒听，神奥秘式。那当然以弗所书里面他更进一步的讲到什么奥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他提到这个奥秘，第三章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重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什么意思？旧约以前，耶稣降生以前，好像福音是什么？透过一个人亚伯拉罕，透过他的后裔一个家族雅各，或者说以色列的家庭，从这个家庭变成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犹太民族，这个民族福音降下来了。可是好像以色列人称为神的选民，全世界的人在犹太人概念来看只有两种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犹太人是得救的蒙恩的选民，非犹太人不管是白的黑的黄的，通通在犹太人之外，通通是不属于神的。犹太人的观念是这样，但是神的奥秘在哪里呢？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神的心意是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人，包括非犹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与所有蒙恩的以色列人一样，同样成为神的后嗣，同样成为主内的一体，同样得到一个统一的应许。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恩典福分，成为所有的信徒的，不管他的种族，不管他在哪里，这叫做奥秘。在耶稣来以前，好像这个奥秘有点是隐藏的，如今是显明的。这个奥秘是对基督徒来讲是显明，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可以确知的，所以这叫做神的奥秘。但是这也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神就预定，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的。这个福音的道理不是好像我们常常想到的是神为了挽救，为了补救一些事情，所以神安排了一个救恩，不是，这是万事以前就预定的。什么意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的分别善恶树是神吩咐不可吃的时候，神会不会说亚当你搞了个什么鬼，你把我整个计划搞砸了，你看看我怎么办，得收拾烂摊子，就只好收拾烂摊子吧，怎么办呢？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不是，万事以先，就是神没有造亚当以先，救恩已经预备了。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亚当会犯罪，亚当会堕落，所以救恩已经预备了。耶稣的降世，耶稣的舍身流血是老早就预备的，不是临时的补破胎，懂吧？万事以前就预备的救恩。所以人类一再的悖逆，在神是老早就知道的，即使是知道，他仍然以恩典、以怜悯、以宽容带领我们，就这个万事以前预备的，这是神的智慧。最后一点，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是世人无法知道的。对基督徒是显明的真理，对于世人不认识神的人，这却是永远不能明白的，永远不能接受的，永远搞不清楚的。所以就在这里把世人跟属神的人就一切为二。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救恩永远不能明白，好像总是搞不清楚，总是搞出了很多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必须回头来看看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所谓神的智慧，它的一个特色。然后呢，第九节他引用的部分的旧约，但他不是逐字逐句的引用哪一段圣经，最可能的是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但是也不是逐字从那边引过来的。基本上保罗在这边就引到旧约的概念，他用这概念然后引出一段话，说事实上这个救恩 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从来没有看过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是人心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只有神借着圣灵却向我们显明了。的确，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人舍命钉十字架，这种救恩的道理如今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宗教都提到你要得救，你要解脱，你要上天堂，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总是得付出一些代价拿来换。唯独基督教说你不能做什么，只有透过信你才能得到这个恩典。是没听过的，没想过的，而是呢，很多人可能是想都想不到，或者说很难接受。其实在整个的救恩的计划里面，听来很简单啊，什么都不要做，只要信，哪那么便宜啊？它是很便宜，可却是很难的。因为信代表一种谦卑，很多人很难信，不是那个道理搞不懂，或者说那个逻辑太难了。逻辑一点都不难，道理一点都不难，只是呢我们就服不下去。为什么？当你信的时候，你得承认我有罪啊，这一点就很难了。我有罪，我们周围的人、旁边的人个个都有罪，就是我呢，我问题不大，我哪有罪啊？这个是我们很难屈服的原因。所以很难信，不是那个救恩的道理太复杂了，它太简单了，简单到一个地步，难以相信，难以相信我有天滔天大罪，难以相信耶稣这么简单的钉十字架死了就把我给免了。总觉得第一我没有天大的罪，所以我很难信，总觉得就算我有罪，我真的就不做什么，这样信我就得救了，我好歹好像懂罪做点什么，一旦我要做点什么，好，你真的做了点什么，替上帝做了一点，然后你就可以表功了，对不对？就是哎，我做的比他多，哎，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排行论辈，我应该排前面的，你摆后面去。但是救恩就是说没有大小，我们所做的没有办法换取救恩，所以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可以自夸。如果你做的可以在神面前算账，那当然每一个人都要想谁排在前面啊，是你排在前面，我排在前面。但是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凭你所做的在神面前夸口。所以这个信我承认是很难的，难是难在哪里？不是道理很难，是在很难让人服下来。这个救恩是简单到太简单了，会觉得三岁孩子都懂。所以有些人觉得基督教的道理要复杂一点吧，要有点学问啊，还这么简单的，啊，就这么简单，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向谦卑的人是显明的，向高傲的人却是隐藏的。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奥秘。但是透过圣灵，这个救恩却向我们显明，就是说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明白。我自己当然常常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带领布道会啊等等，可能我也比各位多一点机会看见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话是一样的话，你就说出去了，但是有些人因着圣灵的工作，我再说，因为话是一样的话，我对讲出去，我对100个人讲，对500个人讲一样的。有一些人他听了那个话转过来了，有些人听了那个话没转过来，或者不但没转过来，反而有一个负面的。因此不是我的话有没有魔力，有没有影响力，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我不记得我讲过没有，因为很多例子我常常会讲，如果我讲过了听过了就饶恕我，年纪过了50难免会唠唠叨叨的，也只有讲个3次5次都不一定。有一次我去过福音营，碰到一个老太太，其实也不太老，说老太太我想她可以不太服气，她不过才60岁而已，所以我叫她大姐，中国北京来的。那我跟她认识谈起来的时候，她就谈起她的背景，因为她知道我是大会讲员以后，她先跟我打个招呼，就说哎，不认识你就罢了，认识你的话先跟你打个招呼，我来福音营不会信的哈。 我说你听都没听过一堂就已经吃了秤锤铁了心了，不信。他说你要知道我的背景，他就跟我讲了，我是学40年学佛的，我不是佛教徒，我是学佛的。嗯，佛教东西我也听过。他说学佛的跟佛教徒不一样，佛教徒那最懂的，他是拜菩萨的，我们学佛的是不拜菩萨的。40年了，我爸爸国内有名的佛教的居士，佛学的书他写30几本，我家里有一本佛学图书馆3000本，各种的佛经跟佛教的书我大部分都看过了。哇，这是一大边基督教的东西读起来，你佛教我研究了40年，很多我还雾里看花，看不太懂，圣经太浅了，一看都懂，然后呢越看越没道理。你以为福音营2-3天就叫我信主，好像写武侠小说的一样的，40年的功力给你2-3天就打发掉了，不可能的。所以话先说在前面，既然你是讲员，免得以后你看到我怎么老大姐还不信呢、啊、我告诉你，你讲什么我都不会信的，就先给你汇报一下。我说既然来了你也跑不掉，他的福音营在一个山上，没有交通工具是跑不掉，所以既来之则安之。我只要求一件事，我不要求你信，打开心听听，孤妄听之，神要做工就是做工，那么你没办法信没关系，不会影响我们的交情。好，就这么办。然后早上我讲了一场道，因为其实我是跟另外一讲员轮替，本来我跟他讲晚上，另外讲早上，后来另外一讲呢送他儿子去考奈尔大学，所以他是跟我交换，所以早上他讲的变成我讲，晚上变成他讲。讲完道第二堂专题就分组，每个人去不同的地方，我不记得这位老大姐有没有到我班或到别的班。然后下午自由活动，晚上又一堂道，晚上另外一堂道就另外一个讲员讲了。那第一堂道我讲完以后，因为我讲有3天的时间嘛，所以呢不急着呼召，反正我就说嘛，跑不掉嘛，最后再来，不说一网打尽了，不最后再呼召就好了。所以第一天讲完了，我也没说什么，没有呼召，没有。然后晚上那个讲员讲到的时候，他说我们讲布道会的人最大的压力就是讲完道呼召决志信主，这好像验收成果一样。如果很多人举手信主，觉得今天成果斐然；如果只有2-3只手举起来，就觉得今天实在是成果太差了，然后就觉得很沮丧。所以我知道每次讲布道会的压力在这里，所以我学乖了。你们不认识我不知道，你认识我就知道，我总是在讲布道会之前先呼召，呼召完我才讲到的，这样的话没有压力，因为不管有几个人举手都跟我没关系。于是他就开始呼召了，然后他呼召也不叫人家闭眼睛，我当作没人看见，对不对？哎，需要信主啊，请你举个手吧。大家就你看我，我看你，然后2-3只手就举起来了。那我想才长了一堂哎，然后我就看那个老大姐坐在第一排，手就举起来了。我想刚刚早上跟我汇报过的，他绝对不信的，怎么只听一堂哎？我坐在侧面又不能讲话，我就满脸怀疑的样子，然后他也看看我，就一个暧昧的微笑。当然会后我有机会跟他谈一谈，那两三天我跟他谈了很多，我只能说一句话，圣灵的工作。他的读了几十年的佛经，他看圣经没有说全部看过，不过新约四福音书基本上他都看完了。答案是什么？是福音书看完以后，道理浅显，但是矛盾挺多，这是他随便的概念。可是那天讲了，实际上我也问他了哈，因为你知道，我们要为求改善，总是要好像卖东西，对不对？你要做售后服务，售后服务的意思就是说，看看客户什么反应，你求改进。我想说，老大姐，我只讲一堂你就信了，你是听了我讲什么你就信了？因为我学会的话，下次我这那招可以多用几次。他说我想不起来你讲了什么，我就信了。但是总而言之，好像我就忽然间觉得啊，我懂了。整个人生里面，因为他自己提到他的背景之一，他的 这个婚姻伴侣有大概将近四十年吧，没有四十年，有三十几年老伴。年初他这个老伴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住过院，几乎没看过医生。年初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一看医生说你不能出去了啊，真的就没出去了，就死在医院里。他说我学佛四十年，人生都该看破了，可这件事情却让我整个学佛四十年全部破功，我就是看不破，为什么我心爱的老伴就这样就死了呢？啊，人生一大堆的问题。可是当我听完第一堂道以后，我忽然间觉得，哦，我懂了一些东西，虽然我没有全懂，一堂道我听得懂多少，但是我知道基督教所说的信仰，所提到的人生，所提到的神，所提到的一切，跟我学佛所讲的那套人生观，那套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我忽然间发现这里面有个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就这样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信。他说老弟啊，你知道吗，那天回家以后我又看圣经，我那天晚上三点钟睡觉，后来想想得睡了，不然明天你老弟再讲到我就打瞌睡了，不然我告诉你我整夜不睡觉。他连夜把新约几乎读完一个晚上，我说这次再一读啊都通了，都很有道理。那你知道旁边也没有别的基督徒，也没有别人指导，那你说刚信主刚举个手几个小时，他能够懂多少？但他就说我忽然间都懂了。这是我所谓的神界的圣灵会向我们显灵，所以我更能够闪会到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你要问我布道会要讲什么可以让人信主，我越讲布道会我越不知道要讲什么才会让人信主，除非圣灵动工，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当圣灵动工的时候，你好像没有讲什么，或者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圣灵就是动工的啊。当然这不能成为借口，知道？好，从此以后布道会我都不准备了，反正随便讲什么，圣灵动工就让人信啊！啊，我不是这样，我还是得准备，我还得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我不想曲解福音，我不想曲解神的话语，但是我知道，最终哪一个人信主，哪一个人把福音听进去了，他生命改变，都是圣灵的工作。我越来越多的经验，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是神界的圣灵向我们显灵，不是你想通了什么，不是人的智慧。所以第十节后半开始谈到什么呢？谈到神圣灵哈，圣灵，因为他连续好几次提到圣灵。第十节第一前面就提到神界的圣灵向我们显灵了，后来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深奥的事也都参透了。参透也可以翻译成神好像在探索，神的灵会去探索各样的事情，甚至圣灵因为是神的灵，他当然也会探索神的事情。他不但是探索的，他会显明。所以其实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圣灵是整个这个关键。他前面提到每一个人的信主，他提到哥林多信徒的信是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什么呢？神的大能，是神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第四节是我们信主的，所以每一个人信，严格说起来都是圣灵的工作。不单如此，进一步的说，也是圣灵使我们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刚才第十节前半段所说的。甚至到后面十三节，保罗说：“我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也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不透过圣灵传道的人，没什么道可讲。所以我们透过圣灵传道。”信的人是透过圣灵的明证是他信的，也是圣灵把真理显明，所以一切都在乎圣灵。那当然在这边他继续提到说，他用一个比方，除了人里面的灵，这个灵哈不一定是什么圣灵那个灵，而是指的人的一个灵魂思想。除了人里面的灵，没有人能知道人里面的思想。同样的比方，除非是神的灵，谁知道神的事？只有你的心你才知道。那人看人呢， 所以人里面的灵只能认识自己，你不一定能认识别人哈。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对，人看人呢，人心是隔肚皮的，有些人肚皮还蛮大的，所以是很难透的啊。那据说女人比男人更难透啊，那男人看女人觉得，哎呀，女人的心深似海，很难测。可是老婆看老公也是很难测啊，谁知道他在想什么？每天问他就是没事儿，还行，其实看得出来，显然有问题。所以人看人都不容易看得清楚，但只有你的灵魂、你的心灵，你能够了解你自己。只有神的灵才能够知道神的事。所以第十二节是：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就不是世上人的灵或者任何人从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灵，就是圣灵，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只有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所以十三节说，我们讲说，就是传讲这些事情，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也就是说，在这里保罗是讲得很清楚了，对，你们看我讲话好像没有用世上的智慧，用希腊的哲学家，用这个用那个来表明这个伟大的真理，我是用平铺直述的方法，但是透过圣灵指教的话语，也透过圣灵的开启，使你们明白。因为属灵的人是将属灵的话语解释属灵的事。谈到这里，我要稍微说明一下，中国教会、华人教会，我们这一两百年来，我们的传统的里面有相当深厚的两种极端主义。第一种叫做反智论，反对智慧、反对知识；第二种叫神秘主义。什么叫反智论？反智论就是排斥一切的理性的思考，排斥一切的所谓的知识。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一直到今天，华人教会有些教会越来越少，不还是有这样的教会，他们是排斥神学院的，觉得神学院就是鬼学院。基督徒要读鬼学院吗？你是学鬼还是学神呢？怎么会呢？哎，还是有的。所以有些人是坚决不读神学院的。当然，侍奉神的人不一定要读今天所谓的神学院，不一定。但是也不能倒过来说，读神学院的人都是高台知识，这叫做反智论啊！所谓读神学院都是高台知识，高举学位，那倒不一定。为什么有这个传统？这个华人教会特别明显，原因很简单，华人教会在二十世纪鼎鼎有名的传道人，大多数都没有读过神学院。鼎鼎有名的，你随便列举，王明道，他高中毕业而已，他连大学都没有读过。但是谁都承认王明道弟兄对华人教、中国人教会的影响无与伦比。尼陀生读过神学吗？没有，他没有读过神学。那你再列很多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为我施洗、为我证婚、我就牧按牧的时候，他会按牧的。吴勇长老他读过神学吗？没有。所以我们看起这么多人，寇世远弟兄读过神学吗？没有。所以好像有名的都没有读过，读过的都没有名。所以呢，所以你要有名就不要读啊！啊，当然不是这么讲，我是夸张的讲法。所以中国教会的传统，过去响当当的教会的领袖，甚至教神学院，他自己都没有读神学院。所以我需要读神学院才能侍奉神吗？不一定。而反而没读过神学院的，哎，好像大有恩赐。所以这个反智论是有传统，也是有部分的道理。早期的神学院当中也有很多真的就是所谓的新派的，或者说自由派的，是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宋尚杰博士，二十世纪前半段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最大的，不是尼陀生，不是王明道，是宋尚杰，是 Ohio State 化学博士，大发热心，博士拿到手奉献读神学院，只是呢也没有高人指点告诉他神学院不能随便选的，他去了当时很有名的神学院，在纽约市，现在还在，就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我们中文翻译叫协和神学院。那个神学院当时就是以自由派新派出了名的， 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没有一个人相信神创造天地。那是神学院信什么？什么都信，除了圣经以外。所以宋尚学博士一头栽进去神学院，几个月以后，他在教室里面站起来说：“教授啊，你要认罪悔改啊！你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不相信复活，你什么都不信，你在那边干什么？你在教我们什么？”他去教室告诉神学院的院长说：“你要跪下来认罪悔改啊！”结果神学院院长呢，就叫了救护车来，精神院的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关了六个月。后来是中国驻纽约领事把他救出来的，跟孙中山先生伦敦门难差不多了。他透过一个打扫清洁人递一个纸条送到纽约领事馆，嘿，一个中国公民被美国人放在精神病院关了六个月，后来中国领事馆把他救出来，买一张船票，他送回中国。在太平洋上，他把 Ohio State 化学博士的文凭就丢到太阳里去了，太平洋里面去了。他就说，读神学院就是读鬼学院，我读的那个就是。所以他到处告诉人家说，读神学院不要去读，这是鬼学院。他是从他的经验说的，没有错。但是事实上不是所有神学院都是这样啊，当然也不是所有今天我说这些在教会很有影响力，他本身没有读神学院的人，对神学院都持着这么一个负面的看法，那倒不一定。我说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吴勇长老，他自己没有读过神学院，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办人董事长，他创立了很多神学院，他鼓励人家读神学院，但直到今天教会还是有很强的反智论。反智论可以反到什么程度呢？不但读神学院会觉得你这样用理性思考去读圣经准备讲道，这也是用人的智慧。那怎么样用神的智慧讲道呢？那就是不准备讲道，这叫用神的。我把脑袋关起来，然后呢那天神给我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呢他从来没有讲章的，这种就叫做人的智慧，懂吧？啊，祷告半天，想了半天，才写下一章，而且礼拜四就已经写完了。你应该等到礼拜天早上9:45，圣灵开始感动你，我开始有话讲了。这才叫属灵的人，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真的故事。中西部有个教会，他们请了一个讲员，然后那个讲员是比较偏灵恩派，也是比较偏这种所谓灵异解经的。他要住在旅馆，他不要住在人家家里，就住在旅馆。然后他自己有租的车子，他说我去教会我自己开车会去的。教会9:30开始聚会，就开始唱诗唱诗唱诗，唱到10点，讲员还没有来。他说自己要开车来，所以没有人去接他。他说赶快派人去看看，会不会他睡着了，会不会他怎么样，跑到旅馆去，发现那个人 check out 了。行，离开旅馆了，哎，那会不会走错路了？后来有人跑到机场，发现他已经上飞机了，就走了。那他们只好从9:30一直唱到11点。事后打电话给他说：“嘿，你怎么没讲到就走了呢？”因为圣灵没有给我话，所以我走了。因为他是最有名，他每次都跟人家说：“我从来不准备讲到，我站在那里，神给我什么我就说什么。”就那天。他还没出门就发现神没有给他什么，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坐飞机就回家了。这叫做反智论。难道我们读注释书好好的用心准备一篇讲章的时候，圣灵不能对我说话吗？圣灵一定要我等到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圣灵忽然间嘣一个意念进来，我是讲一句话。那要不然这样的话，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应该讲讲还要听听下一句什么？哦，有第二句话来了，讲完了。然后，好，第三句话，圣灵只能这样子对我说话吗？哎，真的有人是这样相信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不能用人的智慧，可是我们不能走到那个极端，以为神的智慧、神的奥秘、神的启示，只能用那种的方式来表达。理智是神所创造的，神当然可以用它。 而且神是要用它。所以当我们尽心尽力准备神的话语的时候，包括我去读神学院去搞通一些东西的时候，包括我去读原文的东西，希望能够更正确的掌握住圣经的经文的意思的时候，虽然用我的理性，可是我的理性是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这是对的，也应该要这样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神的仆人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基督徒，你在任何聚会分享话语的时候应该这样的态度。查经的时候，你的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样说，哎，这段圣经念完了哈，大家有什么高见尽管发表，然后每个人都是说我觉得这段圣经是怎么样，你觉得，当然是你觉得没有错，不过最好不是只是你觉得，而是你认真的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从你所对圣经整个的理解，你尽可能的尝试的正确的去解释分享这段圣经的意思，不仅仅是我觉得我喜欢，这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不是用神的灵来解释神的话。另外一个极端叫做神秘主义，神秘主义的意思是这样，哦，这个圣经的话语或者一切的东西，哦，好像有一个真的是把那奥秘解释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个特别到一个地步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那在这种的情况下，有很容易一方面走向一种我称它为这种极端式的灵异解经，所以灵异解经是用圣灵的意思来解经，不过所有灵异解经的结果都是人异解经，谁知道灵异呢？那你说的那就是你的异嘛，所以是人异解经，但是用一个很漂亮的名词叫做灵异解经，要从圣灵的意思来解释这段圣经。那通常这种极端的方法都会产生一种强调说圣经里面有一些隐藏的意义，怎么隐藏法呢？就是字面上怎么看都看不出来的，哦，看不出来，那你怎么看出来？我就有绝招嘛，独门绝活，这叫做独到的亮光。每次我一聚会听讲到有人说某某人有一个独到的圣经的亮光的时候，我都寒毛竖立。又有人有独门绝活啊，有很多人有独门绝活。当然会所的弟兄姐妹很流行在推销这个李长寿弟兄的恢复版圣经，觉得是中国教会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好的圣经，没有透过李长寿弟兄，整个圣经都是隐藏的。哈利路亚，真的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中国教会史前面的1950年都白过了，因为李长寿弟兄才活多久，前两天刚死，在他之前没有人看懂，那这本圣经神写了我们都看不懂，这钥匙也不给我，给了我1980年才给我们一支钥匙，才出版一本圣经，那你说奥古斯丁看懂了什么？没有，历代的圣徒都没有人看懂，哦，直到李长寿弟兄出生，会是这样子吗？何况1950年以后你还不行，你得学中文了，他恢复版圣经是中文版的嘛，没有英文版，没有俄文版，没有法文版，法国的基督徒你白活了，下一辈子做中国人，当然也没有下一辈子，其实我不相信这个的。难道神的话语是隐藏到一个地步，只让极少数的人有一个钥匙把这奥秘解开吗？这叫做神秘主义。不会的，圣经是要给所有历世历代各地各方的圣徒的，你把这个钥匙给了少数人的结果只有一个，只有高台人，这个人是无与伦比的，你把人高抬到那里的时候，相对的耶稣基督就被贬低了，其他人都被你吃掉了，对不对？就结果就是实际上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分门结党，就是一种高抬人，你把某一个人高抬，不管这个人是多么伟大的圣徒，多么对教会有贡献的时候，你都要小心一点，你就高抬人了。所以在灵异解经的时候，神秘主义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那当然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不过通常常见到的一种就是所谓灵异解经，一种是用数字游戏，数字游戏就是说身上常常会提到一些数字， 那我有时候我们读数字就读数字，但有些人读起数字来就发现有丰富的隐藏的奥秘。那我常用的例子就约翰福音21章，彼得带着几个门徒去打鱼了，然后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呢他们打不到鱼，耶稣就叫他们说从那边下网打鱼，他们下网打鱼，哇，一捞153条鱼。然后耶稣跟彼得讲话，那我们读起来有153条鱼就是153嘛，你的数学不太好，153什么意思？3×51，哦，51，3×17，哦，3×3×17，3为1体，连续两次33，17是什么？12+5，12是什么？12使徒，新耶路撒冷12个门，12个珍珠，12 perfect number。五是什么？哦，5啊，4+1。你剪完以后，153，有153种以上的解法，有超过153个奥秘。你听完以后，哇！我每次读只读到153条鱼，听他一讲，真是大开眼界，我服了。从此以后，圣经也不看了，就听你的就行了。这种数字游戏，结果反而是你把圣经关起来了。我再也不要读了，我不敢读，我读不出来，只有他读得出来，我就洗耳恭听，这就是高台人的结果。结果呢？你的心思就关起来了，这就是个魔鬼的做法。圣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读这本圣经，这不是神的意思。另外一种是宋尚杰博士，我不能说他发明的，不过他的确提出来的，然后是后代的徒子徒孙发展的，有很少数的人听过，叫做转轮式的读经法。转轮，我不知道用什么这个名字叫转轮哈。我想到转轮就想到西藏喇嘛教里面拉萨，他就这个法轮在转转转转转。宋尚杰博士曾经提到说，那叫旧约圣经，有提到所有的圣经都有配偶伴偶，就是说读这一段跟另外一段有呼应的啊，有一个伴偶式的读经。后人就从这个一直发展更详细的大转轮跟小转轮啊，细节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图书，我的办公室里面偶然有人丢掉一些书，我就发现有2本，就是宋尚杰提到这个东西，还有后人发展的转轮式读经法。我是不会用它的，不过我要当成这种图书馆的宝贝，我以前听说过没见识过大转轮小转轮。那这个读经法当然解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会太离经叛道，就是说不会解到最后我们可以去杀人没关系的，不会的，解来解去总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不会离开这个框框。不过呢，这种解经法会让你觉得一定要这个跟这个套，你知道这个配偶伴偶怎么办呢？为什么新约这节跟旧约这节要办呢？啊，就是人的意思，我认为是这样啊，如此。但这些的解经法其实对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并不一定有帮助，反而有一些混乱，而且反而使我们可能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好像一个愿意来多认识神的真理的心意啊。所以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要避免。所以一种过度的神秘主义的，或者一种完全是反智的，这种的就是我们要避免。但是的确我们要认识神的真理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带领，这是的确的。但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态度。最后14节到16节，他提到2种人，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人。那我刚说了，属血气的人就是世人，不认识神的人；属灵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有基督生命的人。然后到3章，他才会把属基督的人又分2类：真正的属灵的、真正的成熟的，跟叫做是基督徒却是属肉体。后面再这样分，这边是先分世人，就是说属血气的人跟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呢，他说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不领会就是不明白，不能够明白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把救恩、把真理看为愚拙的。3，而且不能知道，他不但是不明白，而且是根本没有明白的能力的意思，不能明白，这是世人。属灵的人呢，他却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看透万事，也就是说属灵的人，灵性成熟的人，他后面会提到其中另外一个，就是有主的心。当然每一个信徒信仰的有生之年都是一个挣扎的过程，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心思意念吻合。我有主的心，我就从主的角度去看事情，不再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当我用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就叫做看透万事。所以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看透万事，有些人是怎么看看不透的。那属灵的人，属灵灵性成熟的人，他越跟主的交通越亲近，跟主的心越贴近的人，他就能够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看得平衡，而且看得透彻。然后属灵的人不但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到他。没有一个人的意思当然是指世人看不透他，因为不能理解为什么基督徒有这种价值观，为什么基督徒有这种世界观，为什么他的原则是这样。因为真正属灵的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看去做，那么世俗的人是不能明白的，或者说不能接受的，不能同意的。那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有基督的心，与神这样能够相合。那当然我说过，这是一生之久的功课，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不是一信主第一天我就明白主的心意，不是信主的第一天我就按着神的心意过我的日子。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如此，神在许多的事上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从他的角度去看，去思想，去分辨。我们也常常在许多的事上可能不能够平衡，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我们知道一些原则，那我们可能会强调这个忽略另外一个。神要带领我们能够平衡的全面的去认识神的心意，这是属灵的人。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在许多的方面的不完全，承认在许多的事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自己圣灵的光照引导开启。主，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好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你的话语，因你圣灵的光照能够被转变。我们也同样把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交托仰望，求你赐给他们一个明白真理的心，使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享受这福音的恩典和祝福。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